那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那我今天报告的，这个主要是讲一项用于叶片气体交换测量的新技术，叫做 dynamic simulation，或者是叫做 dynamic simulation technique。那前面的首字母缩写就是 DAT，DAT。那首先，我们先要回顾一下气体交换测量的历史，然后我们了解一下我们目前所用到的测量技术。然后了解一下测量技术的进展情况。那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我看一下我的 pointer。那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使得人们对于这个粮食及能源的要求，不断的增大。那这就刺激了光合作用的研究。对于光合作用研究的需求，又推动了用于光合作用测量的仪器和技术的发展。那回顾历史100年前，大概1920年左右的时候，那研究人员通过这个化学试剂滴定的方法来测量叶片对二氧化碳的吸收，来作为这个评估叶片光合能力的指标。核心原理就是利用二氧化碳与氢氧化钡产生碳酸钡沉淀。然后再用酸来这个滴定中和，通过对比实验组和空白组所用酸的量的差别来分析植物对二氧化碳的吸收。那人工搭建的这个设备，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操作起来费时费力。这张图显示了当时用的设备是从一个下面这个 paper 过来的，引用过来的。那下面这张图显示的是用于这种就是通过这种滴定法测得的一天当中，甘蔗叶片对于二氧化碳吸收的日变化。那到了上个世纪40、50年代的时候，红外线气体分析仪逐渐的发展了起来。那么人们便开始把这个红外线气体分析仪用在光合测量设备上面。当时这个很多设备因为庞大繁琐。基本只能在室内使用，可是因为大家对这个户外测量是很有需求的，所以一些可移动的设备也被研发出来，比如像我这个 slide 右手边这种。那到了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这个 LI6200、LI6400相继问世，基本是可以说拎起来就走，然后更先进的。LI6800问世那就更方便了，操作直观，自动化控制。那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于光合测量的设备不断的追求，为光合研究提供了工具。那现在这个市面上的气体交换测量系统，一般都是采取开放式气路。那所谓开放式气路，顾名思义是指非封闭。那气流是持续的有进有出。拿这个 LI6800 来举例，外界的空气进入主机，水汽、二氧化碳浓度被调试以后，从主机出来进入分析器，分流一路不接触叶片，直接被测量叫做 reference 作为对照。那么另外一路经过叶片，然后被测量叫做 sample。最后气流这个废气。排到外界，anyways，就是说气流是有进有出的，这是一个开放式气路。那么在叶片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叶始这个地方，具体发生了什么呢？这个长方形代表这个叶始部分。那气流流经叶始，进气流流速 U1，进气流的二氧化碳浓度 C1，水汽浓度 W1。出液室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 C2，水汽浓度 W2，这些指标都会被直接被这个仪器测量记录。那由于叶片这个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蒸腾作用释放水汽，这就是所谓的气体交换。那使得这个 C1、C2 之间，W1 和 W2 之间存在这个差值，这个差值用于计算。二氧化碳同化速率和蒸腾速率，那这里 A 是代表二氧化碳同化速率，E 是代表蒸腾速率，S 是代表这个叶面积。那是这个基于这个对气流、水汽浓度、二氧化碳浓度的测量，蒸腾速率和二氧化碳同化速率就用这两个公式被计算出来。 那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两个公式是基于 steady state，或者说是稳定状态。那长久以来，开路式气体交换测量仪器都是依赖于 steady state。那你可能要问了，什么叫 steady state 呢？它是指液式情况稳定，就是说达到一个稳定状态，二氧化碳这个 C1 啊 C2 就是达到一个恒定值，水汽 W1 W2 达到一个恒定值，那气流 U1 和 U2 也要达到一个稳定状态。那么一旦不稳定，那用这个公式计算出来的二氧化碳同化速率就是不对的了。那比如说，当液室是空的、关闭的、没有液片的时候，理论上来讲，你测到的二氧化碳同化速率应该总是零，对吧？因为没有液片，不管你的这个二氧化碳控制浓度是多少，或者是你怎样变化你的二氧化碳浓度控制，它的光合值应该一直都是零。但是市面上光合仪的表现却不是这样的，大家会经常有注意到。如果你改变二氧化碳的控制，比如说像左边这张图，从这个控制从400 ppm 升到600 ppm，那您会看到这个光合值会突然有很大的波动，然后才逐渐的慢慢变回零。这就意味着说你在记录数据的时候，你要等待，等到这个液室又重新达到一个 steady state 之后呢，你才能记录数据。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张图中呢，大概前30秒的这个阶段是一个 steady state，那大概70秒以后呢，也是一个 steady state，但是30秒和70秒之间呢，它就是一个 non-steady state，就是一个非稳定状态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说你在这个 non-steady state 这个状态下记录数据，那你的数据就是不对的了。那么有没有一个方法可以实现更快的气体交换测量呢？那几年前，LIKO 联合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的研究人员推出了一个新技术，叫做 RACER。那 RACER 是用在这个二氧化碳响应曲线测量上的这个新技术，它是通过这个 RAMP 二氧化碳浓度啊，像左边这张图，就是二氧化碳控制这个浓度 RAMP 它这个连续的变化二氧化碳浓度。然后通过空液室这个校正来提高了这个测量的这个速度。这个 RACER 呢，它让这个让使用者可以更快速的得到 VC Max，让快速筛选成为可能。另外，因为这个二氧化碳呢是连续变化，然后机器是在快速的连续测量记录数据，所以呢 RACER 可以获取大量的数据点。那大量的数据点对于这个 ACI curve 的这个 fitting 是大有帮助的，但 RACER 它是有局限性的，它只能用于二氧化碳响应曲线的测量，它不能用于其他类型，比如说调查测量或者是光响应曲线的测量。另外，这个 RACER 所用的这个 CO2 ramping rate 它不能太快，是局限于 100 ppm 每分钟。另外这个 RACER 它需要空液室校正的这个步骤。那测量结果的准确性也是依赖于空液室校正的这个准确性。那么有没有一种技术，它可以避免 RACER 的这种局限性呢？比如说这个二氧化碳 ramp rate 可不可以再快一些？那除了用在这个二氧化碳响应曲线的测量，也可不可以用在其他类型的测量上呢？那下面我就用一些 slide 来讲一讲，就是由 LIKO 研发并成功应用到这个 LI6800 的这个新技术，适用于测量气体交换的新技术。其实对于一个开放式测量系统，它 fundamental 的这个质量平衡公式是这个。相比之前我们前几张 slide 显示那个传统方法，就是那个传统公式，大家注意到这个公式多了一项。就是这个 DC/DT 这一项，其实这个公式它很好理解。这个 UEC 是多少二氧化碳进入这个液室，那 U2C2 是多少二氧化碳离开液室，这个 SA 这一项是多少二氧化碳被叶片所吸收，那这个 DC/DT 这一项是 液室内这个二氧化碳随时间的变化，在 steady state 的情况下，dC/dt 这一项是零，就是说 dC/dt 等于零，就是说这个液室里边二氧化碳是随时间不变化的，就是二氧化碳达到一个恒定值。那这个当 dC/dt 等于零的时候，这一项就消除。那通过推导，你可以看到这个二氧化碳同化速率这个 A 值。得到这个公式，就是我们前面 slide 显示的，就是在 steady state 的情况下所用的这个公式。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steady state 是 fundamental 质量平衡这个公式的一个特殊状态，就是当 dC/dt 等于零的时候。那么在不是 steady state 的情况下，或者是说在 dC/dt 不等于零的情况下。这个等式就是一个dynamic mass balance，就是你把二氧化碳同化速率，就是这个 A 值推导出来，就是这个右边这个公式。那个这个公式可以说是 dynamic assimilation technique，就是这个新技术的核心公式。那因为LI6800 的这个独特性能，比如说快速、精准、连续的环境控制。气路的这个设计，加上 range match 的功能，使得这个 dynamic simulation 这项新技术可以整合到 LI6800 以内。这目前这个市面上的光合仪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另外，这项新技术已经获得了专利保护。那经验证这个新技术，这个 dynamic simulation 这项新技术在不同的状况下的表现都是优于传统的 steady state 的测量方法和这个 racer 的。比如说，我们做空液室实验，就是用关闭的空液室，二氧化碳同化速率应该是零，对吧？当二氧化碳浓度被改变的时候，比如说像二氧化碳浓度从400提升到600，基于 steady state 的测量技术，就是说这个右图中这个红色的 curve，就是说目前市面上的光合仪普遍使用的这个技术，二氧化碳同化速率会有出现一个大的波动。然后等待一段时间以后才会重新回到零，但是基于这个新技术计算出来的二氧化碳同化速率就是这个蓝色的这个 curve，这个只有一个小小的波动，并且更快的回到零，这就意味着说在你真正的在测量叶片的时候，等待的时间会减少。那这张 slide 同样是空液室实验啊，空液室没有叶片啊，空的闭合液室。如果你液室闭合是空的，当你二氧化碳变化从零到1600 ppm 连续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看到这个蓝色的这个 curve 是 dynamic 这个新的技术。计算出来的二氧化碳同化速率是一直大概保持在零左右的，但是这个传统的常规方法会有一段的升高，然后当二氧化碳稳定以后，就是说二氧化碳达到稳定以后，这个它这个常规方法计算出来的二氧化碳同化速率才会重新稳定回到零。那么除了在这个空液室的情况下的验证。那以下的这个 slides 都是通过真实的测量叶片来验证这个新技术的优势。那下面这个左边这张图是对比了三种不同的方法所做的二氧化碳响应曲线。那这个蓝色红色这两个颜色的 curve 是代表这个新技术 dynamic simulation 或者是叫 DAT 那黄色代表的是 racer。那紫色这个方块和这个粉色的叉是代表的传统方法，就是大家常规用的这个传统方法所测量的二氧化碳响应曲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结果是基本吻合的。那此处这个DAT number one 这个新技术 number one 和这个新技术 number two 测的两个 curve 有什么区别呢？区别是在于这个二氧化碳 ramp rate 的速率是不一样的。这个 number one 是用的200 ppm 每分钟。Number two 是用的400 ppm 每分钟，
那对于这个 curve 是错的，是 sunflower 啊。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对于 sunflower 来讲，两种这个 ramp rate 啊，结果差别是不大的。那如果你用400 ppm 每分钟啊，就意味着说你做整条二氧化碳响应曲线需要4分钟，这就大大缩短了测量时间。大家知道，传统的方法来测一个二氧化碳响应曲线是需要30分钟左右。那右边这张图就是起始的这个 curve 起始部位放大 zoom in 的一个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只是用这个新技术和常规方法测得的二氧化碳补偿点是很接近的。那几条曲线所得到的 VC max、G max 和二氧化碳补偿点是基本吻合的，但是这个是传统的方法。传统方测量方法，因为它的数据点比较少，就是传统方法一般得到数据点只有十几个。那传统方法因为数据点少，那它做 curve fitting 出来的这个参数就有更高的不确定性。那除了这个二氧化碳响应曲线，这项新技术也在调查测量上面这种测量类型上面做了验证，并且有明显的优势。下面这个实验呢是调查测量。那整个这个实验的操作过程是一开始这个液室是关闭的空液室关闭的，没有叶片。大家看这个二氧化碳控制都是稳定的CO2R、CO2S 都是稳定的。那这个起始阶段这个二氧化碳同化速率也是稳定的，然后在这个时间点，液室就是被打开打开以后夹上叶片，然后关闭液室。在这里，这个叶片放入液室的这个叶片，在之前是已做过光适应。然后大家看到这个蓝色的这个图，这个曲线，就是用这个新技术测得的二氧化碳同化速率。这个红色的是传统方法测的二氧化碳同化速率，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新技术它这个回到稳定这个状态，会更快，所以说这个就会节省你的测量时间。那右边最右边这张图就是画圈的这个部分的这个 zoom in 放大图，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是新技术它。回到它达到一个稳定状态的时候，它是更快的。然后这个红色的是大概到这儿才会稳定，所以你到这儿的时候，如果用传统方法，你等到这个时间点，你才能log 去计数。但是用这个新技术，你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你就可以 log 去计数。那另外这个经验证，这个新技术也可以用在光响应曲线的测量上面啊。不过因为这个植物响应光变化要慢于二氧化碳变化，所以这个你在用这个新技术在做光响应曲线的时候呢，这个 light control 的 ramp rate 是不能太快。那完成光响应曲线所需要的时间也比这个二氧化碳响应曲线要长。那是在时间方面这个新技术做一个光响应曲线与传统的常规方法做一个光响应曲线是接近的。所以在时间上是没有优势的。那这个新技术在光响应曲线的应用上，唯一的优点是它数据点多，这个数据点多就是有助于更准确的这个 curve fitting。那总的来说呢，就是这个新技术 dynamic 和 simulation 这个技术，在三种主要的测量类型当中。调查测量，像二氧化碳响应曲线测量、光响应曲线的测量当中都可以应用，尤其是在二氧化碳响应曲线测量和调查测量当中，它会提升测量速度然后从而减少等待时间。那密集的数据点也提升了这个 curve fitting 的这个曲线参数的这个准确度。那对于光响应曲线的这个在光响应曲线上的这个应用。并不会减少测量时间，但是密集的数据点也可以提升这个 curve fitting 的准确性。那这个 dynamic simulation 这项新技术是由 Lico 的 scientist Aaron 和 John 研发，并整合应用到 LI 6800里面的。 关于这个技术的文章，2个月前发表在《Plant Cell Environment》这个杂志上面。这个文章是 Open Access，所以大家感兴趣可以找来读一下。好，今天我这个报告就是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欢迎提问。
好，谢谢袁博士啊，这个
好，
给我
谢
们
谢。
讲了6800的一些新的测定方法，然后这个测定方法的话，尤其是对我们大面积的品种筛选等工作可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个大大缩短了我们 ACR 曲线的一个测定时间，所以非常感谢啊，大家对这一块感兴趣的，袁博士已经讲了，这个文章已经正式发表了。所以，如果感兴趣的呢，然后就直接下载文献，然后再仔细的去阅读啊。如果还是有问题的话，到时候我们再跟袁博士再私下交流，好吗？谢谢袁博士
好，没问题。
啊。嗯，
谢谢。